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8623例，40人病逝，惠州新增7758例，11例病亡。从7月起缴纳退休金预收入门槛将取消，移民已超过澳洲人口50%，逾68万人讲中文。澳总理告诫中共勿效仿俄罗斯对外发动战争。东部洪水损失索赔保险费达48亿元。人口普查显示，800万澳洲人有长期健康问题。新州火车系统与护士同时罢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6月28日，新州通报新增862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40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540例新冠住院病例，49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775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1例新冠死亡病例，468例新冠住院病例，35例需要重症监护。澳洲新冠病例数再次上升 ，BA.0.4 同 BA.0.5 亚变种正成为流行嘅主要变种。同前一个星期23%相比，新州截至6月18日嘅一个星期中，呢两个新变种病例占比已经超过30%。昆州情况亦类似。惠州首席卫生官萨顿话：，惠州都市同边缘地区嘅废水中亦验出两种亚变种痕迹嘅明显上升，表明传播速度快。目前呢两种亚变种病例喺惠州报告病例中占比17%，预计将喺几个星期内超过 BA.0.2 成为该州嘅主要流行毒株。从7月1日起，澳洲雇主为员工缴纳退休金嘅最低月收入门槛将取消，数十万低收入澳洲人将会从中受益。特别是女性和从事零工经济的工作者。按照现行的政策，雇主不必为税前月收入低于450澳元的员工缴纳退休金。但这个门槛被取消后，即意味着雇主必须为18岁及以上的员工按工资比例缴纳退休金，无论员工的工资多少。退休基金公司 Avesupra 的总裁斯图尔特表示，该基金一段时间以来都在主张取消这个门槛，认为它是武断和不公平的。女性退休时的退休金通常远低于男性，而且更有可能在贫困中退休。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一些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但取消450澳元的门槛显然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这项政策的其他赢家还包括从事零工经济的人，他们通常会为不同的雇主从事短时间的工作。斯图尔特认为目前的政策惩罚了数十万从事兼职和临时工作的低收入澳洲人，包括刚刚在劳动力市场立足的年轻人。澳洲最新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首次显示，超过50%的澳洲居民出生在海外或父母是移民。澳洲已成为一个移民占多数的国家。2021年8月10日进行的人口普查结果在6月18日首次公布，揭示了多移民化的澳洲不断变化的面貌。在过去的50年入面，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翻了一番，自2017年以来增加了100多万新居民，而印度超越了中国和纽西兰，成为澳洲居民出生最多的三个国家之一，仅次于澳洲本土出生和英国出生的人口。在2016年人口普查和2021年人口普查之间，约有22万在印度出生的人成为澳洲居民，增幅最大，而尼泊尔人增幅第二大。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澳洲人报告的前五大祖先分别是英国人占 33%， 澳洲人占 29.9%， 爱尔兰人占 9.5%， 苏格兰人占 8.6% 和中国人占 5.5%。 大约550万澳洲人在家讲英语以外的语言，自2016年以来增加了80万，其中约有85万人报告英语讲得不好或根本不会讲。中国普通话仍然是澳洲家庭中除英语以外较常用的语言。到2021年有685274人使用中国普通话。阿拉伯语是澳洲家庭除英语外的第二常用语言，而讲旁遮普语的人自2016年以来增加80%以上。澳洲统计学家格鲁恩表示，在人口普查之夜，澳洲有近2250万人，不包括海外游客。自2016年以来，这一数位增加了200多万人，即8.6%。总理安东尼亚尔巴尼斯警告北京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场战略失败，令到俄罗斯成为全球被排斥的国家，中共应切记这一点。6月26日晚， 阿尔巴尼斯在启程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参加毕业峰会途中，他对澳洲媒体说，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可以被看作是一场战略失败。如果俄罗斯的目标是迅速的增加其力量，这样这个并没有发生。当被问及中共是否应该重视全球对俄罗斯入侵行为的回应时，阿尔巴尼斯说，乌克兰已经表明，试图用武力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会遇到阻力，而且那些拥有共同价值观并致力于维护以国际秩序规则为基础的国家的决心会被凝聚在一起。阿尔巴尼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对全球战略环境产生了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面，没人可以置身事外。他说，这个是关于在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你看到一个好像乌克兰这样的主权国家被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如此野蛮非法的方式入侵。阿尔巴尼斯强调说，俄罗斯和中共之间的所谓特殊关系加强了对世界的影响，令到志同道合的国家做出反应的意义更加重要。随着北约将其重点扩大到中共以及俄罗斯构成的全球威胁，澳洲、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被作为亚太四国受邀出席这次北约峰会。北约有30个成员国，但这次峰会有55个国家参加，这个是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峰会。北约峰会将讨论对乌克兰的更多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在战争可能结束时的重组方案，而亚太四国的出席反映了北约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关注。今年早的时候，席卷昆州东南和新州北部的空前洪水造成了48亿元的保险损失，已经成为澳洲历史上第三大极端天气事件。澳洲保险委员会 ICA 最新数据显示，2月底和3月初被澳洲东部地区造成大面积破坏的空前强暴雨造成了48亿元的保险损失，损失规模仅次于1974年的崔氏飓风和1999年的雪梨冰雹。澳洲保险委员会行政总裁霍尔6月28号说，破坏昆州和新州的极端天气事件的规模之大是以前从未见过的，而且损失成本还在继续上升。现在这些保险资金正在流入这些被暴雨洪水摧毁的社区，截至目前保险公司已经支付了15亿元，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目前这两个州已提交近22万5000份保险索赔要求，比上个月增长 3.6%，其中近 30% 的索赔申请已处理结案，保险公司已经向投保人支付了15亿元，近12万5000宗房屋索赔申请是洪水导致。澳洲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约1/3的澳洲人被诊断患有长期健康问题，其中所有心理健康问题超过了其他所有慢性疾病。统计局6月28号公布了第一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超过800万人患有长期健康问题，其中约220万人，大约每12人中就有一人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2021年人口普查首次搜集了关于已诊断出的健康状况的讯息。去年8月10号，澳洲各地数百万人被要求从9种疾病中披露任何长期健康问题，包括关节炎、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肺部或肾脏疾病、中风、癌症和精神健康。这个普查发现，在一年中，随着新冠疫情加剧压力、焦虑和忧郁，对心理健康支持的呼吁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诊断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澳洲人比患有关节炎的人多约8万人。关节炎是第二大常见的长期疾病。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超过210万澳洲人被诊断患有关节炎。哮喘是第三大最常见的长期疾病，超过206万人。超过100万澳洲人表示，他们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名单上没有的长期疾病。近480万澳洲人报告患有人口普查表上列出的一种长期健康状况，近150万人有两种，超过75万人有三种或三种以上。患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在65岁以上的澳洲人中，超过1/3，即 62.9% 的人至少患有一种长期疾病，而在15至34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1/5。雪梨消息，从6月28号起，新州火车司机将采取大规模工业行动，通勤者被警告会出现大规模的延误。与此同时，新州的护士亦将因抗议人员短缺而举行罢工。 在从这个星期二开始的为期四日的公业行动中，火车在雪梨的最高时速将限制在60公里。雪梨火车及新州长途列车可能将面临长时间延误或服务取消。新州交通运输司表示，随着这个星期火车延误和取消的情况增加，通勤者可能会面临铁路服务的严重干扰。郊区线路的火车预计将在修订后的时刻表运行，高峰期的常规火车班次将减少一半。只要可能，当局会安排一些替代交通工具。铁路、电车和公交车工会的行动将逐步升级，直到星期五火车司机拒绝驾驶外国制造的列车，那时整个车队的运力降至 30%。外国制造的火车约占新州火车总数的 70%。这一行动是出自于对韩国制造的新型列车的安全担忧。该工会认为，为了乘客的安全，都要对这些列车进行改装。与此同时，由于护士们对新州政府提出的工资协议不满，来自80家医院的数百名医疗人员在这个星期二下午在雪梨市中心举行大规模罢工集会。新州政府提出向医疗人员一次性发放3000澳元的现金奖金和约3%的加薪，但工会要求加薪4.75%。工会仲话，如果考虑到退休金同报税的因素，3000澳元的奖金将减少到1700澳元左右。新州护士同助产士协会代理秘书长 Candice 表示，在政府对增加工作人员数量以应对极端工作量的请求不予以理睬后，该协会决定举行罢工集会。新州州长佩莱特特表示，组织非法罢工的工会应该受到严厉处罚。政府希望对第一日的非法工业行动处以最高5.5万澳元的罚款，并在随后的每一日罚款2.75万澳元。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